也是告诉我们，主耶稣自己说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对吧？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在了解神的道，我们听神的道的时候呢，求神也给我们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就是每一节都是神的话语，每一句话都是神向我们所说的，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啊，这个从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将一直查考下去。那这样子呢，我想可以避免一些的这个短处，因为我只是如果挑一些啊我喜欢的经文来讲的话，那变成说只是我在讲我想要说的，但是上帝要说什么呢？所以我们不能够把神的话就是很挑一些我自己喜欢的，而是按照神的顺序，这样子每一句神要向我们讲的我们都不会漏掉。所以有的时候也许我不想讲的，我不喜欢的，但是既然神这样子跟我们说，我们还是谦卑的来听他，因为我们总有是我们不喜欢听的，但是求神怜悯给我们有顺服的心啊。那我们这个讲到哥林多前书啊，当然是写给哥林多的教会的。那这是第一章，我看一眼啊。哦 ，OK， 好，那稍微看一下哥林多在哪里啊？那我们常常听到哥林多，哥林多。那现代的翻译呢叫做科罗斯了。如果你现在去找这个现代的地图的话，叫科罗斯，但是圣经上叫哥林多。那这张图呢是保罗呢在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呢，在哥林多在哪里呢？哥林多是在这个希腊的雅盖亚岛，看看啊，在这个地方，这是希腊啊。如果我们稍微这个有一点这个想象啊，这个地中海是在这里啊，地中海这个地中海这里啊，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呢在这里啊，耶路撒冷啊在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是塞浦路斯岛，然后呢这边是爱琴海，那爱琴海呢等于是把这个所谓的西方和东方隔开啊，那东方呢就是爱琴海以东呢，这边就是现代的土耳其，就是所谓的东方。那西方呢就是这里就是希腊，再往那边呢地图上没画出来是哪里，没有，长得像靴子那个啊，意大利，对不对？这边意大利，然后再往那边就是西欧了，然后到西班牙，然后这边是北非的这边啊，埃及在下面这里。那所以哥林多在这里啊，这个是雅盖亚，然后上面是马其顿，不同的省。所以保罗第一次传道的时候呢，他是走这个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安提阿再往北边到了这个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后来他就回来这里。他第二次传道呢从这个安提阿出发，然后呢这个到了他之前去过的这一带啊，在加拉太一带，后来他就继续往这个东往西边去传道，然后呢到了这个这个继续往西传道，然后就从海路到了腓立比，后来到了雅典，然后叫传福音到了哥林多。哥林多这个城市呢，我们稍微看一看啊。哥林多这个城市很有意思，它本来就是属于希腊的这种城市联邦，然后它附近呢就是有很出名的雅典啊，其实离它没有很远。然后呢还有这个在它同样一个岛的另外一边呢就是奥林匹斯那个城市，所以斯巴达也在它的南边，所以都是很出名的一些的这个古代希腊文化的发源地啊。那他在公元前146年的时候参加了这个希腊联邦他们对罗马这个侵略的一次的这个防守，所以那个时候在公元前20世纪这个罗马兴起嘛，然后呢希腊本来是强大，但是当时打不过罗马，所以呢在公元前146年的时候，他们因为参与了对罗马的抵抗，结果呢这个失败， 全部被罗马占领，然后呢罗马人一气之下焚城，把整个哥林多城全部烧为灰烬，所有的 都没有了。所以呢从公元前146年到公元前46年，荒废了整整100年的时间，没有人烟，很特别的一个城市。但是到了公元前46年，罗马皇帝是谁？奥斯布斯的之前那一位，就是凯撒，最出名的凯撒大帝啊。凯撒大帝呢，因为他觉得说他的这个有几个因素，一个是他觉得他的祖先呢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他要祭祖，所以他就这个重新把这个城市呢变成一个移民城市，哇，从一个废墟上重新建起来。另外呢，他看到这个东西方的海这个交易啊，你看到说这个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哥林多海峡，然后呢这边是等于是东方的贸易啊，这个船，然后呢如果从这里港口可以这个卸货，然后呢进入到西方，东西贸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所以他看到说东西贸易的一个很重要一个港口，所以他就把这个城市重新建立起来一个港口城市啊。所以从这个公元前46年这个城市完全重建。所以到了保罗去传道的时候，大概是公元后40多年的时候，因为主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实际上复活大概主后30多年，然后呢这个福音开始从耶路撒冷传开，然后传到了这个撒加利亚，传到了这个犹太全地，然后传到了地极，然后大概有10多年的时间，所以大概也是公元后40几年。所以这个城市呢你算一算大概也就是80-90年，这个哥林多这个城市。那现在如果你去的话呢，还在这个海边有这个遗址啊，这是他们城市里面最大的两条的这个道路，你看非常的宽啊。那旁边有些集市啊或者房屋啊庙宇啊现在当然都没有了。那这个后面呢有一个叫做他们有一个海拔1800尺，就在他们的城市旁边的一座山，叫做中文叫做哥林多卫城。这座山呢很有意思，这个山顶上呢就是他们的庙，很高啊，这个300多，等于是1800尺，600米高，这么爬。所以那个山顶上呢是这个 Aphrodite， 就是维纳斯女神庙，她是爱神。所以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在那么高的地方，然后在山脚下呢也有两个庙，一个是给海神，一个是给战神阿波罗。所以在当时这个城市是一个新兴城市，很多新的移民来到这个地方了，所以才建持几十年。那他很快呢因为这个贸易呢就吸引了很多不同的这个移民来到这个城市。哇，你看从有从意大利来的，有这个当地这个这个希腊人，然后也有当时这个我们如果读到圣经的话也有犹太人，特别是当时有一些罗马排挤犹太人的时候，有很多犹太人也来到这个城市，包括我们常常听到的亚居拉、百居拉，他们在保罗的工作上很有支持他，也是在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们第一次碰面的。所以他很快发展呢成为这个文化经济当时的一个中心，然后很快成为在这个雅盖亚的一个省的这个省会，刚才这个等于是希腊南部的一个省会。然后没有多久呢，这个我们知道古代罗马呢就是喜欢运动，对不对？最出名的运动场在哪里？奥林匹斯嘛，对不对？奥林匹克，现在奥林匹克那个城市其实离这个哥林多并不是很远，但是在哥林多旁边呢他们有第二大的这个古代罗马的运动会就在哥林多旁边，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在当时这个城市是非常非常兴旺啊，很多常常有新的人来，然后带来一些新的一些经济的途径啦，然后新的赚钱的机会啦。我就在想这个城市像我们所熟悉的哪个城市呢？三藩市，没有那么新的吧， 三藩市当然也是很多，你看到啊，当时的人口呢，在很快，在几十年之内超过10万人口，在古代来说，这个很发展很快的。那80%都是移民，从外来人口，20%是当时的这个人。你觉得中国像哪个城市？深圳啊，对了，我就在想，真的是很像深圳，对吧？因为就是外来很多的人在几十年发展，哇，一下就起来，像真正中国的深圳也是几十年一下子发展起来，原来都是这个香港外面的一个这个渔村，哇，在几十年这样发展高楼大厦。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人去过深圳，有新下来深圳住过很4年哦，4个月啊，孟医生也去过啊，我去过深圳一个周末。但是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是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为什么我去呢？我那时候在广州住，然后呢，深圳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发展，是好像唯一，当时是唯一还是唯一一两个可以发行股票的地方。然后呢，我那个亲戚呢，我跟他根本就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他为什么要带我去深圳呢？因为当时呢要凭身份证。去深圳可以买，还不是直接买股票，买那个认股券，就是你现在买一张纸上可以去买股票，反正在抽签，然后你就抽到，你才可以去买。当时因为这个经济的发展，在深圳，如果你买到股票以后，对不对？一份股票也许50块钱，一个月以内怎么样翻的？有时候10倍的，甚至20倍的，哇！你像这个太好赚了，所以我亲戚那个。一个姨妈妈可能叫了我们十几个亲戚，每个人呢只要有身份证就行，有身份证带我们去这个深圳去买股票，认股券。然后呢，我们到了那里，我们说我们先提前3天，他礼拜一可以去开始卖，我们提前3天，我们礼拜五晚上就到了。结果你看，我们想说我们待了够早了吧？到了那里以后，你猜看到的是什么？搭帐篷啊，搭了几百米啊，就是在那个卖那个认股券的门口啊，一个一个一个，我们提前3天到，已经几百米的路了。然后呢，这个我们记得说，我们就看了啊，我们就说哇，这怎么能够有可能进得去呢？后来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很多人啊，去花钱雇一些的民工去排队，在那里住一个礼拜。给他们买盒饭，哇！然后我们就在那里看了半天。我们说去排队好像已经这么长了。然后等到礼拜一，我还记得开始去可以去买这个认股券的时候，然后这个我们走到下边去，说想要去看看能不能开始买的时候挤进去啊，怎么样？哇！离着还有100米呢，就不敢往前走了。那个人就跟打架抢劫一样，完完堆在那里。到什么地步呢？到了你走近的地方啊，一股恶臭，就是人的那种汗味啊。然后呢，你知道吗？走到快要到那个一个 block 以内，就那一个街口，全部都是人流汗，流得像河一样。哇，有半尺那么高，你躺在这个。汤在那个水里头，是人流的汗，那个臭味，哇！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就心里有数，我们就回去了。然后有一个亲戚就是块头比较大的，他说我去冲一冲。然后我们说我们回旅店等你吧。他半个小时以后回来，全身像洗过澡一样，全部臭汗，哇！然后后来我们就一张认股券没有买到，我们就回去广州了。所以我就在想，哇，人在钱，在这种的发展之下都疯了，都疯了。就是我就在想说，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当然我想可能不是像这样子，但是那种人的机会，人的那种欲望，让人都非常的疯狂的一个地方啊。而且不单是在经济上的这个疯狂。我想他们也是非常放纵他们的情欲的地方。刚才提到的那个山顶上的是这个爱神雅典娜，这个爱神就是 就是你去一个当然是最美的，然后呢，就是让你去放纵的这种的情欲的地方啊。那曾经就当然不是在这个第一世纪，他们在被这个罗马毁灭之前，他们曾经有这个雅典娜的不是雅典娜，这个是维纳斯的庙，非常非常的这个发达，然后有上千的这个庙里头的这些工作的，但很有可能是一些很奇怪的工作的，在那里，这个山底下呢是阿波罗，阿波罗是战神呢，我听到一个礼拜五时候学到一个新词叫小鲜肉啊，就是他很帅的那种，很帅的一个帅哥，对不对？他打仗的时候非常的英勇，然后骑高头大马。就这种，然后呢，其实，在当时来说，同性恋也是在这里，这个在这个阿波罗的这个庙里头，然后还有，海神，就是他们在海上交易等等，这个拜海神，然后呢，祝希望这个烧香拜像中国人的拜菩萨一样，然后保守这个，这个海运呢，等等，就是这样子一个非常混乱，非常又是非常从人的角度来看，非常多机会去发达的地方了。那所以像这样子一个教会，在这样一个地方，保罗建立了这个哥林多的教会以后，其实很多这种各种不同的问题都带入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教会面对很大的这种的挑战，不道德的挑战，信仰混乱的挑战，被各种的利欲熏心，造成他们之间利益上的冲突的挑战，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种、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他们之间这种的矛盾，能够想象在这么一个地方，教会虽然告诉我们教会是神分别为圣，但是一样，每一个圣徒其实都是罪人，所以教会开始以后，把这个教会。在社会上不同的这种的都带进到教会里面，所以保罗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难去牧养的一个教会，他来怎么样来传扬主的道啊？那感谢神，其实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在 Berkeley 这个环境当中，当然受到 San Francisco 的影响，其实也是一个。有些类似的地方，有些类似的地方，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能够在这边，几十年来发展，真的是神特别的保守。那我们来看到，有几个可以让我们去思想的。一个呢，教会呢是上帝的教会啊，上帝的教会，而且呢是借着使徒的信息所传扬的。这里告诉我们，首先保罗呢。他是蒙召做使徒啊，所以我们看到说，一个教会的建立，它必须要有从神而来，然后传扬主的道，然后呢是神给他的权柄，给他的话语，像保罗这样子的，他在那里成为这个教会的祝福，成为教会的一个中流砥柱，因为他所传的道，他所传的福音，传是耶稣基督，这个教会被建立起来，他自己也是蒙召啊，所以蒙谁的召？蒙神的召，所以这里他用了两个字啊，一个是奉神的旨意，就是照神的心意他来做这个事情，然后呢，他也蒙召，蒙神亲自的呼召，所以都是告诉我们都是从神而来的。如果不是神自己来做工的话，他不可能来到这里来传道，做这个传道的工作啊。我们稍微可以再看一下这个教会是怎么开始的，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使徒行传》第十八章那里啊。我来给大家念一下，我们这个可能也看得到啊。这事以后，保罗离开了雅典，来到哥林多，在那里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离开罗马，所以那个时候格老丢他非常这个 Claudia 这个名字，他非常这个。不喜欢这个外邦人，所以他把这个犹太人从罗马赶了出来。大概在公元40年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有些犹太人离开罗马，来到了这个新兴的这个城市啊， 所以机很多机会啊，因为这个雅居拉他也是做什么生意的？是这个搭帐篷，对，支帐篷啊。所以有些当时你看这么多人在这个地方，所以需要买帐篷啊，这个等等。所以呢，他先进第二节继续说，带着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来，意大利当然就是这个更靠西边一点，罗马。所以保罗就投奔他们，因为保罗到了一个新的城市，他看到他们是这个犹太人，又跟他同行，都是做搭帐篷，所以投靠他。他们本是以织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行，就和他们一同住做工。然后呢，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所以呢，他是犹太人，所以那里已经有犹太人的会堂，几十年之间已经发展了不少犹太人的会堂。那这犹太人当中呢，也有一些希利尼人、希腊人，他们也对这个真神的信仰有兴趣，所以保罗就去到那里来辩论呢。第五节说，希拉和提摩太呢从马其顿来的时候，就是从希腊的北边的省马其顿来，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还是向他们在犹太人在传道这个因为他们有旧约，他们有这个福音的根基在那里。可是呢，我们看到说，他们既抗拒啊，这些犹太人不接受耶稣基督啊，他们仍然相信这个，只是相信摩西的律法，毁谤，就是对讲这个保罗的坏话，认为你算什么东西，你又凭什么来教导我们？那保罗就抖了这衣服，就是耶稣教导他抖掉衣服上的尘土啊，就说你们。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了。所以他的工作呢，从在犹太人当中变成到了外邦人当中了，向不是犹太人的人去传福音。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家中，那就离开了这个会堂。有一个人家呢，叫做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家在靠近会堂。管会堂呢，第八节说叫做基利斯布，和他全家都归信主了，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我感谢上帝啊！这个本来是管会堂，是等于是犹太人当中一个比较身份很特别的一个领袖啊，他信了耶稣了，哇！所以呢，这个可以当时呢，可能给当时的犹太人带来一些的冲击。第9节说。夜间主的在异象当中对保罗说：“不要害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哇，这个是保罗，他可能受到这个犹太人的逼迫啊，特别是他们，这个看到他们的管会堂都信了主，就更加逼迫他肯定有害怕，所以神特别坚固他，说这个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所以告诉我们说，当时信主的加入教会的人不少，但是各种人都有，所以有建立了这个哥林多教会。那感谢神，他说不要怕，做什么呢？只管讲，不要闭口啊！这就是教会建立的那一个的根基，就在不断的传讲耶稣基督的道，不断的传讲耶稣基督他的福音。神他选择一种方式，就是借着他的道来建立他的教会啊。感谢上帝啊！所以神与他同在，他就放胆，没有人害他。他在那里，到11节说，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所以将神的道教训他们。感谢神啊！然后呢，过了1年零6个月，到12节，到了加流做该亚，亚该亚的方伯的时候，这个是稍微古代一点的这个这中文的翻译，方伯是什么意思？就是总督的意思啊，方伯就是当时当地的总督啊，就是这个省的，或者说叫现在话就是省长，换了一个省长，犹太人就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这个会堂，所以因为这个有一个新的省长，这个犹太人就觉得，哎，这个省长来好像似乎可能这个比较偏袒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他们就特别的有胆量，说，哎，我们现在要有人仗着后面有人给我们撑腰，我们就可以来。做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包括逼迫保罗这件事情。 然后呢，就把他拉到公堂里头去，说这个人就告他说，这个人呢劝动人不遵守律法敬拜神。这个保罗刚要开口呢，这个加流呢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犹太人呢、啊，这个如果是为了冤枉或者是为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就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他说的这个呢有道理，对不对？你这个不干，没有犯法嘛，没有犯法，你们只是一些你们自己律法的。所以他说，那哎，我不管了。他实际上也不想得罪这边，也不想得罪那边。他知道这个两边这个都现在都有一些不少的人在这个城中，他两边都不得罪，就把他们赶出了公堂，让众人呢就抓住了管会堂的。本来那个管会堂呢叫做基利斯布，是吧？现在呢又换了一个管会堂了，抓住一个管会堂叫做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所以这里也挺有意思。哎，这个管会堂怎么换了一个人呢？而且这个为什么要抓住这个索提尼呢？可见索提尼呢一般都相信说他也归信耶稣基督了，所以呢他呢被这个犹太人也成为一个这个攻击的靶子，所以抓住他打他。那这个加流这个省长呢，他说这打人了，这个应该是违反法了，他也不管，他就是息事宁人。所以在我们有的时候在社会上不要去寻找说绝对的公义，有的时候你没办法能够得到绝对的公义，反而圣经告诉我们要忍耐等候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样式。所以那这个索提尼是管会堂的，那很有意思啊。这个可能一年半前这个管会堂的基利斯布信了耶稣以后呢，他们就不让他管会堂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吧？因为你现在成基督徒了，你不能再来我们管我们的犹太人会堂，然后就把他换掉，换了这个索提尼来管。就没过一年半，这个索提尼也信耶稣了，所以这个所以犹太人非常生气啊，求神怜悯呢、啊，就看到说这个当保罗他放胆无惧的传讲主的道的时候，这些外邦，这也不叫外邦了、啊，他们是犹太人，但是神感动他们不断的加入教会，有新的人加入教会啊，所以这个犹太人非常的生气。所以可见这个福音传到哪里，虽然有人归主呢，也就代表有人要逼迫信主的，我们要准备好这个面对这样子的逼迫。那感谢神，这是神在哥林多开始的这个教会是借着保罗他坚定不移的传扬主的道，所以神的道兴旺起来，教会就被建立了。那不单是保罗自己蒙召，这个保罗也告诉很清楚的告诉这加拉太不是哥林多人呢，你们也是蒙召，蒙神的召，在这个这个第二节这里说，在蒙召做圣徒啊，所以神也不单是招一些特别的人哦，你们是做使徒，所以你们要招，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神亲自招我们，他呼召我们，我们就好像听到他的声音的，对不对？听到他招我们，我们就哇，心里被感动，我们知道说哇，这是神的声音。我们可能从前也听过福音，也听过有人给我们传道，或者是在哪里听，我们好像就像耳边风一样啊，听了就过去，听了过去。但直到有一天，也许在我们特殊的一种环境中，神的话对我们讲，哇，我们就专心了，哦，就听明白了，我们就突然说，哦，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在对我讲话，感谢上帝啊，这个昨天晚上这个Shirley 姐妹把她的这个以前的一位亲人叫刘义林，我们有人听过这个刘义林老先生，他以前也在 Berkeley 这边呢，那他是在这个文字方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神所使用他。我就看到他本来说他的见证告诉我们，他在1940几年的时候是反对基督教的，他写诗啊写文章啊就是反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人，后来神的话语临到他， 神的话语让他就对神的真理去明白了，然后呢他就改变了，他就心里就想要去认识神。这样一个反基督教的人后来成为神所用的一个仆人了。刘义林他写了一个圣经修辞学，一个比较出名的书，感谢神。那就是神召我们来成为圣洁，那这里也告诉我们是成为圣徒。他说分别为圣，保罗特别讲这两句话，分别为圣啊，因为他知道当时这个环境，我们已经说了，格林多不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是一个像大染缸一样的各种的不道德的东西在这个当中，所以他们能够信上帝，能够分别为圣，作为圣徒，这个是神对这一群的人他们的心意，把他们分别出来，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成为一个如同明光照耀的一个一群的圣洁的子民呢。这个分别为圣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这里告诉是在基督里成为圣，在基督里神已经用他的宝血洗干净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已经是干干净净的，以前那个污秽的各样的不道德在我们的心里面，神都乐意借着他儿子的宝血在基督里把我们一笔勾销，完全的洗干净了。所以我们在地位上，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已经没有任何的瑕疵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称圣我们称义的一个地位。我们一信耶稣的那个时候，神把我们一切的罪都洗净了，但是那个并不是就结束了，那只是开始。我们只有一个圣洁的身份，神让每一天不断的继续让神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继续让他真理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有能力去抵挡这个罪恶的社会所有的这种的诱惑，我们心里的罪的倾向，让我们活出圣洁的生命来。这个是主耶稣借着保罗要告诉我们的。那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我可能只能够讲到第三节了。这里再次提醒我们每一位，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教会，我们来到加勒山长老会也是神召我们，但是重点我们是进入神的教会，这个教会是神的教会啊。这个在第二节这里强调说，这是主耶稣神的教会，并不是属于其他任何人，不是属于某一个传道，不是属于某一个长老，甚至呢我们甚至叫长老会，但是我们最终不是说我们就是一个属于长老会。我们的确我们在上面有区会，有长老会的这个监督，这些都是对的，我们应该顺服，但是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是属神的教会，我们最终是向神负责，我们最终的权柄是神的话语，我们最终的权柄不是人，不是圣然传道讲的这个，不是最终的，也不是我们甚至不是长老会最终的决定，而是神的道，是神的教会，以神的道作为我们的最终的信仰的根基啊。那求神帮助我们。那这里我把很快这里提一下，就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子民的时候，这里说我们在包括以弗在包括格林多还有其他地方都是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呢、啊。这个是我们要一个教会最基本的样式，我们要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什么呢？这就代表说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我们承认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是神独一独生的儿子，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好处，是我们唯一的道路，基督唯有基督是我们的主，唯有他是神，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所以我们要单单来求告基督耶稣的名，在他里面我们找到恩典，在他里面我们找到益处，在他里面我们找到得胜了。这个是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求告就表示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呼求，我们要随时随地的来呼求耶稣的名，随时我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期待因为耶稣的名被传扬，我们可以从他里面得着恩典的，这个是教会的一个标志， 神召我们，然后我们来呼求。最后简单提一下，我们要有更宽广的一个心境啊。这里说，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我们不要被这个教会四面墙所困住，就觉得只有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神是我们教会的主，神也在其他的地方的工作，有不同的教会在我们这个周围，对不对？有长老会，可能有浸信会，有也许有一些福音教会等等。我们要能够开拓我们的眼光，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可以在这个 Berkeley 这个地方，在 Albany， 在 El Cerrito， 在 Oakland， 跟不同的教会都，他们都是只要称为主名下的，我们能够有更好的合作，来传扬主的福音。真的是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如果更有效的去来传扬福音，更有效的，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宽广的心，不是一个狭窄的心呢、啊。求神帮助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说，我们要看到神的工作啊、我们真正需要的，最后保罗说是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给我们。我们真正等候上帝的是恩典跟平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要给我们的。我们求神怜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恩典跟平安啊、不是这个社会要告诉我们的，认为说钱，只要你有足够的钱你就平安，你只要有足够的存款，你就要足够的 social security， 你就要足够的这个股票，这些都不是真正平安的源头。我们真正的平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知道我们罪得赦免，他为我们预备永恒的生命，这个是我们平安的源头。让我们紧紧抓住耶稣基督，在这一个其实很动荡的一个时代里头，对不对？常常有人最近在说，哇，这个房子可能快要 crash， 对不对？有没有听说啊？这个已经到头了，现在开始要掉啊，等等。这个我们要进入这个经济萧条等等。我们的平安在哪里？我们的平安不会因这个世界的改变，我们的平安因为深深的扎根，为我们的罪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永恒立定根基的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我们真的是要呼求你的名，求弟兄姊妹求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渴慕来呼求你的名，我们渴慕进入到你的教会中，就是来敬拜你。我们也把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献上感谢，因为我们都是蒙召，你用在我们生命当中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方式，你显明你的恩典，让我们知罪，我们愿意来信靠耶稣基督来悔改，我们都蒙召能够今天进入加利山长老教会，我们都感谢你，都是你是那创始的那一位，你开始了这个善功，我们就相信你必要成就你自己在我们当中未完成的工作。你既开始，你就必要成就，你不是半途而废的上帝，你是自古到如今到永远永不改变的上帝。我们就相信这个教会是奉主的名在这里聚会的，奉耶稣基督名在这里聚会的，你必要施恩典，你的圣灵要工作，让带领我们一同的仰望耶稣基督。我们呼求他的名的时候，你就来动工，让我们这个教会可以站立得稳，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能够